道有一个人呢，叫 Dionysius， Dionysius。这个狄俄尼修这一个弟兄呢，他大概在他是在主后公元525年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呢就假定他算好了，他认为说呢，主耶稣呢应该是降生在公元元年。那么哪一年是公元元年呢？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是落在罗马，是在罗马的管辖底下，所以他们算日子呢是根据罗马人的算法。那么那个时候罗马人的算法呢，是他们问说，这个自从有罗马城以后，这是第几年，所以这样算。所以根据罗马年呢，是罗马年是754年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当这个罗马城这个建立，从说罗马城开启，从建立以后，就是从罗马城那些年开始，是第754年。那么他认为在那一年呢，主耶稣应该降生的，所以我们就定那一年做公元元年。那么这个是，是这个弟兄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当初以为说主耶稣是公元元年降生的，那么这个计算呢，乃是根据这个弟兄的计算。那么他的计算就是说，是罗马有了城以后，大概是754年，那么这一年就当作公元元年。但是后来现在我们考察的结果是不可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说过希律死呢，是在这个罗马年是750年，也就是公元前4年，那么这个希律王才死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一定要给1年到2年的时间，那么这个假定说主耶稣降生，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么很明显的主耶稣降生应该是公元前5年到6年，甚至于到7年，这个都是非常可能，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呢是哪一年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如果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，因为该撒雅库斯都呢有旨意下来要全世界报名上册，那么报名上册是哪一年，这个应该可以查得出来的。那么这个呢，那么有的人就去找了，那么找的结果呢，他们最后认为说报名上册呢大概是公元前5年到6年中间，所以这和我们刚才的猜想有一点靠近。那么如果呢这个是公元前5年或者6年的话，那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降生大概1-2年以后呢，那么希律死了，那么这个是合理的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我想这是合理的。但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确定的呢？不能确定。我们刚才说过，连那个报名上册是哪一年我们都不能确定，大概是5年到6年之间，如此而已。那么现在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这个钥匙是什么呢？就是约翰福音2章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，就是约翰福音第2章，约翰福音第2章第20节，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那么这个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因为你在历史上啊，你可以找出来这个希律王他什么时候把这个圣殿建起来，这个找得出来。那么这个是哪一年呢？这是罗马年733年，所以是罗马年733年呢，那么加上46年就变成779年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但这个时候主耶稣大概30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30年减去，那么你就大概知道主耶稣应该什么时候降生的。那么这样一算的话呢，是公罗马年749年，那么也就是公元前5年到6年的样子。所以你看见这两个计算大概是符合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再加上天文学，那么的的确确，我们知道在2年之间。你会发现那个星呢，你就发现那颗星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，那么今天你在天文学里面能够找到的资料，在主耶稣降生以前，那么大概是公元前5年、6年、7年那个左右，那么有一种的情形，那么我们也是 这个一些可能都在那里，但是刚好就集中在那里，就是说这个这个博士呢在东方看见的星，大概过了一年以后那个星又看见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根据一些天文学家的计算呢，你刚刚好等到你这个博士往南走的时候，那么刚好你有一颗星刚好在大概50度左右，所以好像在你前面走，然后等到另外一颗星在汇合的时候呢，就给你感觉好像停在那里，那么就等于，那么这个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他们就在那里就找到了主耶稣所在的地方。所以这些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那么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大概就是公元前5年到6年了，但现在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一定是5年，或者是一定是6年，没有人可以告诉我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断定主耶稣是哪一年降生。那么到底主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呢？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普通大家认为是大概认为是12月25号，事实上呢，根据圣经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，而且根据那个时候的天气啊，犹太那个地方天大概是这个牧羊人呢到10月以后就不再看羊，就没有在野地，在因为天气太冷了。所以呢从这些地方来看，有很多人怀疑这个主耶稣有没有可能降生在冬天。那么尤其呢，如果是冬天的话，那么我想玛利亚不可能让主耶稣呢把它放在马槽里，用布包着，单单用布来包着，他最少应该抱他自己的怀里，否则那个时候的寒冷那个天气呢不容许玛利亚这样做。所以呢从有很多地方，虽然今天传说是12月25号，但是这个是没有根据，这个是猜想。那么12月25号是怎么来的？12月25号主要是这样，就是说，自从这个君士坦丁皇帝，就是大概第4世纪的时候，这个君士坦丁皇帝呢，在你知道，本来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徒的，但是经过了300年逼迫以后，那么君士坦丁皇帝有一天做了个梦，梦见呢，他看见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记号，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旌旗的带着他打胜仗。所以呢，他就接受基督教做国教。虽然如此，他可以说没有得救啊。他虽然，但是呢，他很热烈地拥抱基督教，所以定基督教呢做国教。虽然这样呢，但是他还是非常的迷信。他事实上呢，一直是相信太阳教的人。那么就是因为他相信太阳教，所以他把太阳教和今天基督徒一比较，他觉得太阳教很多地方热闹的很多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在太阳教里面，他们太阳神生日的时候非常热闹，那么基督徒呢反而冷清清的，因为你从圣经里面你找不出到底哪一天主耶稣降生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，那么有的，那么后来呢，我们知道因为整个的基督教是变成国教了，所以后来呢，这个有一班这个就是这个可以说这个罗马教会里面的人，他们认为说，既然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，那么现在呢，如果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的话，我们就把12月25号那一天就当作主耶稣的生日，因为12月25号那一天可以说是太阳的生日，因为你知道12月25号啊，那一天这个日子是最短的，然后以后呢日子慢慢越来越长，所以就好像太阳出生一样，所以那天呢应该算是太阳的生日。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知道在古教会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教会因为离开了圣经的原则，所以常常做一些事呢，就是把异教的东西把它受尽一下，就把它变成了基督教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呢，这个为什么有这个12月25号？有许多人认为呢，这是主耶稣的生日。那么事实上呢，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，我们找不出主耶稣的出生年，我们也找不出主耶稣的出生日，到底他是哪一天降生的？ 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圣灵会不会忽略的这个日子？当然不会。所以这里面呢，一定有它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。那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，当你读全本新约的时候，你发现我们的主他吩咐我们要常常的纪念他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那么讲到纪念主的时候，特别讲到纪念他的死，不是纪念他的生。但是呢，不只是纪念他的死，而且呢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当我们主复活当我们主复活的时候，那么用诗篇的话说，我们的神对基督说，我今日生命。所以在这里我想就很清楚了，如果是我今日生你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由于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生在地上的日子是哪一天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七日第一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，这个我们晓得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在其中欢喜快乐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主日，也就是主复活的日子。我们的神对基督说，我今日生你，那这个日子我们是清楚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在教会里面，特别是早期教会的时候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他们就擘饼纪念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在基督身上是每一个主日，每一个礼拜有一个日子乃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主日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从圣经里面的教训很清楚的是，要我们纪念他的死，也纪念他的复活，特别在他复活的日子来纪念他的死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，根本可以你找不到他的生日。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主的救恩乃是借着他的钉十字架，乃是借着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这样救恩才临到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这个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为什么在圣经里没有讲到他是哪一年降生的，或者是哪一天降生。我想这是两点非常重要的常识，交通给弟兄们。一个是他降生在伯利恒，哪一天、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日，我们不知道。主耶稣降生，但是主耶稣降生是千真万确的事。但是主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什么时候降生。那么另外一点，我想非常重要要提的，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个路加福音，你记得当主耶稣降生以前，我们的主必须先向玛利亚显现，也必须向约瑟显现。因为如果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地上，那么神按照他的旨意呢，这件事情也要成就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起创世纪里面，神人堕落以后，神给人一个应许，就是将来有一位救主，他是女人的后裔。那我们这些人呢，都是男人的后裔。因着我们是男人的后裔呢，所以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现在呢，主耶稣如果是救主的话，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。所以为着女人的后裔能降生在地上，那么神就在各方面做了非常非常奇妙的安排。那么当然，女人的后裔的意思就是说，必有童女要怀孕生子，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我刚才说过，我已经说过，因着这个从童女怀孕生，在今天人的感觉里面好像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呢，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以前，神已经给了我们预言。在起创世纪3:5-15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将来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。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将来有一位救主，他不是男人的后裔，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，他是女人的后裔。 那么怎么是女人的后裔呢？那么到了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告诉我们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